你开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三个塞甲固语所组成的塞甲 Foodie Podcast。我们要用最轻松的方式让你认识食物与产地的小知识。
讲对了，
整个被吐槽哎！我是阿西，
我是麦恩。我们刚才在重新了三次，
没有三次好不好？
有讲错三次。
哦，好啦好啦，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要用最轻松的方式让大家认识嘛，但今天的话题稍微有点硬的、啊。
对啦，因为今天也是要讲国际新闻啊。
对，就是国际新闻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家好像都就是比较没有兴趣，因为可能觉得要动脑太麻烦了，太辛苦了。
对啊，相对起直接吃来的硬了一点。
对啊，不过因为这个新闻，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的重要，就是光从我们上礼拜塞甲在那个我们在台北一起去吃了一间店。从我们点的菜，我就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太重要了。
你说老面摊吗？
对对对对对对，老面摊。
我觉得那家根本是台南人开的。我点了红咖喱，
对，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甜的红咖喱。
哦，就是觉得，哎，这个味道，它到底是台南菜，是泰国菜，还是台南风的泰国菜？
我觉得应该是台南人开的泰国菜，
还是泰国风的台南菜。
或者是他是泰国人到台南住之后，然后就习惯了要加很多糖这件事情。
哦，有可能，就是我觉得他整体来讲是还 OK 啦。
我觉得他红咖喱的味道是蛮不错，但是就是甜味那个
range
有点太高了，
过重了，所以就会有一种不太平衡的感觉。
对，但他的虾子很好吃。
哦，对对对对对，虾子非常的饱满，整个口感就是无可挑剔。
我觉得最屌的是他的酱。
哦，
他。这是用 SO 吗？还是不知道什么酱？
我真想它会不会有加甜酱油之类的啊？哦，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蒜末，可是它的蒜末是有炸过，所以很脆。然后应该也有红葱头碎、
嗯。对对对，当时在看的时候，感觉应该还是有加一点红葱头。
对，而且它所有的虾子都跟凤梨虾球一样大。
对，而且还真的是超级香的。
对 对, 对，
就是你吃了那个吃完那个香虾之后，你还可以把那个酱拿去拌饭，哦，真的好棒！
那个比猪油拌饭还好吃，
真的。
对，可是我要讲为什么会提到这间店，因为我们那时候三个人其实各点了一个主食，我记得我点了打抛猪，你的是红咖喱，
红咖喱，
对，然后 Ozzy 点的是那个蒜香猪肉饭，
啊，对对对对对，
全部都是猪肉，哦，点完才发现，
你好像原本就没有发现说，哦，我们都会点到猪这件事情，
对，就是我们没有点海鲜的，我们海鲜是另外点的，然后发现，哎，其实我们真的每天都会。吃到猪肉，
对啊，台湾人其实吃猪比吃鸡还多。
有有有，
我们有调查了一下这个数字，平均每人一年会吃掉36.5公斤的猪，
36.5公斤真的蛮多的哎。
然后第二名是鸡肉啦，是34.26，就是少大概2.25公斤左右。
嗯嗯。
然后接下来第三名是牛肉，就差很多喽。
牛肉真的超悬殊的，
只有5.88。
然后第四名的羊肉比较可怜，不到1公斤。
对，那你就知道，就是台湾吃猪肉到底是真的多很多。
对啊，其实，在相较之下，因为我们都会去市场买菜嘛，猪肉的价钱其实比鸡肉低。
哦，而且我今天去买菜嘛，
嗯，
然后看到那个肉摊啊，大概4间有3间都是几乎都是在卖猪肉的。
哦，对对对，嗯，而且生意基本上都还不错。
嗯
嗯，所以像我们今天要谈，应该说大家最近都很关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吃到猪肉，除非你吃素。嗯，那最近有一个美猪的议题，还有美牛
狗的猪吧，
嘿，美狗的猪吧要丢来哦，
是哦，
啊，不是今麦才要丢来啦，是今麦要有迄个有瘦肉精的。美国猪吧，
我还是走回中国好了，不然应该这个时候关掉人很多。
应该是，我上次还在另外一个节目被观众吐槽说，你们还是讲英文好了，不要讲台语，
台语还是太糟了。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美猪跟美牛，就是放宽进口限制的这件事情。
嗯哼，但是现在到底是什么样条件的美猪跟美牛可以进口嘞？
就是简单来讲的话，这个行政命令它会生效，是从明年，就是2021年的1月1号开始。
对，它是现在通过没错，但是真的进口时间是明年的1月1号。
对，然后我们开放的东西，其实我先讲牛好，因为牛的比较简单，它是开放30月龄，也就是它的年纪达到30个月以上的牛只。牛肉这些可以进口，以前只有30个月以下的，
以前只有那个小朋友牛可以进来。
对，要吃小朋友是不是？
对，哎呀，听起来有点病态，
有一点，有一点劣行，是萝莉控、正太控的概念。然后美猪的就比较复杂一点点，它就是开放进口使用某一种瘦肉精，这个瘦肉精叫做莱克多巴胺，只有使用这个瘦肉精的猪肉，然后符合它的就是几 ppm 啊，好像 0.4 还是多少？
0.01
0.01 ppm
0.001 吧，因为是 10ppb
然后 10ppb
就是每公斤10微克。
嗯，了解，就是要符合这个标准的猪肉可以进来，但在这之前其实已经有美猪进口的这个就是这个法规了。
但是那个时候可以进口的美猪是没有瘦肉精的才可以进来，而且数量非常的少。
没有错，而且进口的，因为大家都想要吃新鲜的没有冷冻过的猪肉。
对啊，而且你看台湾的猪肉就是有新鲜又好吃，那我干嘛要去买冷冻的嘞？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冷冻进口的，它可以拿去做加工品，然后它的成本比较低一点。
嗯，哦，所以你有时候吃到什么肉丸子啊之类的，很有可能就是混了美猪在里面。
对，通常都是加工品，因为其实听到很多人讲说美猪的腥臭味比较重，我自己没有吃过，所以我不太确定。但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直接吃原肉应该蛮可怕的。
嗯，但是因为你知道还没有去过美国，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就有点难确认。
对，我也是。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会稍微聊到我们在欧洲吃到的，对，纽澳或是欧洲吃到的猪肉。
不过为什么是要开放？就是之前开放的时候是开放了30月龄以下的牛肉可以进口台湾呢？
哦，其实这有一个原因，大家知道为什么当初美牛是要禁止它进口到台湾吗？
狂牛症。
对，狂牛症。那狂牛症其实好发的，它是由于一种叫做 prion 的那个蛋白，变异的蛋白。那这个蛋白通常它出现在牛身上的时候，都是大概39个月龄左右的牛，平均值啦。
哦，所以就是取一个更低的，就是30个月，这样它就是几乎100%不可能发生。
没有错，30个月龄以下的牛，它身上就是小正太牛身上基本上不太会有这种蛋白。
小正太，所以是小萝莉不会被吃吗？
小萝莉可能也会有啦，我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对，但是这一次因为现在那个就是饲养牛的方式有做改变了，所以基本上连在美国当地都几乎没有狂牛症的牛只出现。
对，美国的牛它现在已经被说是风险可忽略国。
嗯，没错，
它跟日本啊、纽澳啊其实是同一个 level 的，所以就基本上就是几乎不会有狂牛症的出现。所以当时就是台湾一直不开放进口，美国人就觉得你根本是歧视美国牛。
对，为什么日本跟纽澳都可以进口到那边去，你为什么我们只能开放小萝莉跟小正太呢？
对，他们就蛮生气的，而且就是他们就是觉得说他们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嘛。
对，
所以就是应该要让他们进口。
嗯嗯，
就是这么说也就是蛮合理的，而且一直不让他进口，就好像你隔壁桌的朋友得了疱疹，然后就说你之前得过疱疹，你一定还有病，然后就不跟他当朋友，这样的感觉
好歧视。
对，他就变成是一种歧视人。所以就是当时美国一直说台湾是歧视美国牛。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开放是针对就美牛部分是针对他的那一个就是年龄来做放宽。
对对对
对，但他的瘦肉精的安全容许值，就是他瘦肉精的标准是没有改变的。
对，原本以前就有在进有瘦肉精的牛肉。
对，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对，我也是在查资料的时候才开始有知道这件事情。
对，
然后问一下周边的朋友说，哈，牛肉有在打瘦肉精哦。
但是会进来的都是在安全容许值的范围内啦。但是为什么现在必须要立刻开放？你刚刚讲的，
对，其实这有很大很大的原因，是为了政治跟经济的目的在。
大家知道美国最近要上演的一出戏啊，不是一出戏啊，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要美国总统大选啦。
没有错，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川普会不会持续继续当下去，还是说接下来会换成拜登呢？
然后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呢？其实，所以现在要通过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台美有史以来，或者是近十几、二十、三十、四十几年来最好的一次。
没错，我们现在台美的关系是最好的状态。
对，所以我们很需要借由这一次的机会能够签到 一个叫做贸易协定的东西，大部分会听到的是 RTA，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也就
是区域贸易协定，
没有错。
但是你会听到 FTA， 就是把第一个字换成 Free，就是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是川普最爱用的 BTA，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就是双边贸易协定，因为他喜欢两个国家一起谈，
他不喜欢大家一起来。
对，就基本上有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呢，那两边在出口进口商品的时候就可以减免一定的关税，而且这个东西它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就是假如说哪边不听从这个贸易协定啊，你是可以去告对方的。
所以其实它是有国际上的法律效力的。
对，然后同时如果假如就是合作的国家它有政府的标案啊，你也是可以跨国过去标的。
也就是说就是台湾政府可以去做美国政府那边的标案，然后美国也可以来标台湾政府这边的标案。
没错。
那真的是还蛮自由的，很双向的一个。
对，而且 你想哦，这样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像美国跟台湾签了之后，美国来台湾设厂就享有像台湾国民的优惠，所以这会吸引很多的美国的重要的像是 Google 啊 Apple 啊都会有增大吸引力让他们来台湾设厂，因为台湾本来在硬体方面啊就有很大的优势，那他们把厂设来台湾，那代表说也可以降低成本，然后也可以更早的控制他们的上游。
OK， 这样我就理解了，因为我们在趁现在川普还在他还在任期内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关系比较好嘛，那赶快先通过这个，接下来不管川普有没有选上，是不是拜登当家之类的，这个贸易协定已经签下去就不会再做大改变了。
不过这一次不是要签协定，这一次是我们只是拿到敲门砖，就是我们有机会，
其实就是我们的国应该怎么讲呢，国际的一个地位上升，然后让大家感觉到台湾比较有诚意，就是放宽这些标准的。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嘛，为什么台湾会在这样我们的 FTA 签得这么慢，
你知道台湾是一个国际边缘人，
你说他是我们是那个边缘几百郎，
对，我没有几百拍脸讲，就是大家会想说台湾是国际边缘人是因为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关系嘛，但是不止，因为台湾其实还有点鸡掰。你想就是像是这个瘦肉精的东西，其实很早以前日韩啊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就已经通过了，因为这是符合世界的标准嘛，就是安全的范围内，但是呢就只有台湾一直都不给过这件事情。但是你不给过，你至少你要嘛就是要合乎标准嘛，就是世界的法规。那你要嘛不这么做的话，那你要提出科学证据，像是欧洲就有提科学证据出来，所以他们就是不给过。但是美国就好吧，你们都这样讲了，
对，
至少有证据嘛。但是台湾就是不理规则，然后又不提证据，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超级鸡掰狼。
台湾就是一个，我感觉好像不太行，我感觉会不健康。
对，所以就把它全部都挡住了。
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靠感觉来说服西方人的。
是，所以就是一直以来台湾一直跟其他国家跟美国都很难谈到好的贸易协定。而且再加上其实这个贸易协定呢，对美国算是还好，对台湾却超重要。因为美国出口到台湾东西是非常少的，但是台湾出口到美国东西很多。美国是台湾出口第二大国，所以就知道那个数量有多重要。而且啊，另外一个台湾很需要迫切需要原因，一个当然是因为我们第一出口大国是中国嘛，
对，
但是我们需要分散这个风险，
没有错，
因为你知道中国是一个不太能够信赖的
而且是不可控的，
对，那个风险有点太大。
对，
然后另外一点呢，是因为台湾自由贸易协定的涵盖率实在是真的太低了。台湾的涵盖率只有 13.6%，大概就代表说你出口100件商品只有不到14件有关税上的优惠，
其他都是原价的，对了，
对。然后像韩国啊其他东南亚国家都已经到了 60% 以上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你去虾皮上面买东西，然后就看到这个卖家他里面他只有大概十样东西，然后会做一点小小的打折啊，另外一个卖家他一半以上的东西全部都打到见骨，对，打到骨折，你会去哪边买？
当然是往便宜的去啊。
对啊，
我觉得可以用那个成品来比喻。因为它成品买书，它通常都是原价。
对，
所以大部分都会跑去博客来，因为博客来一搜，然后发现哎、欸、他在打七九折哎，所以那你就直接跑去博客来，
而且还直接寄到你家，
对，还更方便。所以就是就像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台湾在出口上啊，其实很多价格啊都是输给其他国家的，尤其是韩国，因为韩国现在品质不错，价格又便宜，
了解，
然后又都有 FTA， 所以就是把台湾这些各处都打趴。
难怪台湾在国际贸易上会这么的边缘，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突破进步嘛。
对啊，然后好不容易就是今年这个时刻，美国有意愿要跟我们谈，那我们当然要好好抓紧这个时机，所以也是为什么这件事要这么干。
哦，对啊，这样子我们其实刚刚就有提到了，其实这件事情对于美国来讲，它并没有很大的利益，通过了对他来讲也就是哦就通过啊，因为我并没有真的出口很多东西到台湾，
对，
但是我们反而是得到了很多的优惠或是利益，
对，对我们来讲会相对重要很多，嗯，因为这基本上过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食安问题，还是国际上的一个算是原则上的问题了啦。
没有错，其实这个东西除了我们自己看到的食物的部分，它还有政治跟经济的东西。
对，
是还蛮复杂的一个问题。
嗯哼，嗯哼。
但是对于一般我们国民来说，最切身的问题还是在吃嘛。
对，
嗯
啊，这边顺便讲了一个东西。因为这个确实是蛮有疑虑的，
嗯，
这个国际上面制定这个标准的，它叫 CODEX， 就是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欧洲为什么禁止这个东西？它的科学根据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啦，所以在讲食安这一块之前，我们先稍微提一下，它最初美国那边做的人体实验样本其实是非常少的，它总共只有六个人，而且是六名健康的男性。其中一个人中途还出现了心悸而终止实验，但是最后这个还是过了，所以欧盟就觉得，哎，这个感觉好像不是很 OK 哦。而且你看，你只有样本数又这么少，然后健康状况都是以一个很高标的状况来去实验的。那假如说，比较弱势的啊，老人家啊，小朋友啊，那这些都没有样本，听起来就很不安全啊，所以他就觉得，嗯，不给过。
你以为每个人都是健身教练哦？
对啊，所以这就是欧洲那时候提出来的科学证据
哦。真的，我觉得六个样本真的完全没有说服力耶。
对啊，但是 CODEX 接受了。
OK， 了解。其实我们这一次进口进来的啊，就是牛肉，我们刚刚有讲嘛，那个狂牛症的部分。
嗯，
对，我们会今天会稍微谈，就是牛跟猪我们都会谈到，但是因为牛肉的争议，其实比较小一点，它的问题。
对，而且狂牛症的东西之前炒过了，所以大家也算是比较了解，这次就不放在这边为主了。
对，我们主要会讲猪，不过狂牛症的部分，就是牛的部分，我们先谈一下。刚刚有讲一个叫 prion 蛋白嘛、
嗯，
它就是因为牛的那个在三十九月龄的那个时候是
好发期，
对，好发年纪，怎么感觉好像更年期一样？对，那。可是也因为刚刚有讲蓄养的方式有改变，所以这个疾病其实在美国也已经非常的罕见，很少出现了，所以才会开放那个三十月龄以上的美牛进口。只是说这样三十月龄以上的美牛，如果消费者还是有疑义的话，会不会在进来的时候有所标示呢？这点我觉得会是一个问题。
嗯，照政府看来，他们好像是会要标示吧？
嗯，
在美猪、美牛，然后有没有使用瘦肉精？
对，
全部都要好好标示。
哦，我觉得有没有使用瘦肉精这件事情，不管是猪还是牛，它都应该要标示。
因为之前好像买牛肉，美国牛肉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写说有没有标瘦肉精这件事、欸。
至少我自己在通路上，不管是哪一个大卖场，我都没有看到它上面有写。
对啊，这就是真的是没注意到的事情。
对啊，这一次感觉大家应该会有更多的就是关注力在这个上面。
嗯
嗯，然后关于美猪的部分，其实猪肉我们刚刚讲到嘛，台湾的猪我们很容易吃到原肉，
对，
但是美猪很容易出现在
加工食品。
对
对啊，你看你想哦，假如早餐去点了一个汉堡，那你怎么知道它的肉排是台湾的猪还是美国的猪？
没有错，你看它是一个肉片还是一堆的绞肉，就算是肉片，因为它都调味很重哦。
对啊，你还是吃不出来啊，你还是看不出来啊。
没有错，
还压得扁扁的，
而且超难吃。
它是不是肉干？好不好？
对，是 念肉干嘛，我觉得肉干好像比较贵一点。对啊，不过在讲美猪之前，我们先讲一下瘦肉精这个东西。
嗯哼，
其实是有在使用的瘦肉精不是只有一种，但是我们这次开放就是进口美猪，它可以使用的只有一种瘦肉精。
其实全世界现在就只能使用这一种
啊，原来是这个样子，
因为其他的太毒了。
对，今天我们要就是这次开放的这种叫做莱克多巴胺，它是一个跟其他所有瘦肉精比较起来毒性最低的一种。然后其他种都不能用哦，都不合法哦，用了会被抓去干，会被抓去关哦，
要抓去干，
变人干。对，可是莱克多巴胺到底吃过量对人体会不会有影响？
当然会啊，如果不会的话就不会进了。如果你吃到太多的话，你可能会有恶心、头晕、肌肉颤抖、心悸跟血压上升的状况
之类的。
就大概就是你品质不好的咖啡喝了，如果太多的话，好像是差不多的状况。
我觉得品质不好的咖啡可能还喝的比较多，
比较容易发生，
就是更好发之类的，
有可能。
可是就是关于莱克多巴胺使用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其实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
对，
就是不管是国际的期刊啊，还是一些研究结果啊，其实能够找到的资料能够参考都不算很多，主要是这个东西它并没有被研发很久啊。使用的年就是也没有使用到很多年。所以大家对这个东西还是会有疑虑的，
而且目前也没有什么案例就是因为吃了过多的含有瘦肉精的肉然后出现什么样的病症状况。目前也不太有这样子的个案。
对啊，因为做这种东西如果它真的是实验的话都要拉到10年20年以上。
对啊，因为毕竟毒素会累积的嘛。
对，没有错，
所以这也是刚才为什么说那个6个成年男性这件事情这么瞎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搞不好30年之后它就不一样了。
对啊，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你有可能去早餐店吃到那个，你完全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猪肉汉堡。
对，而且你有什么时候看到那个早餐店那边插我们用的是美牛，我们用的是纽澳牛的旗子吗？
牛如果是牛肉有，但是猪肉完全没有看过。对，我以前甚至不知道我们有可能吃到美猪。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对啊，我以前也是不知道我们会吃到美猪。
对，但是这一次做了资料做了功课，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在菜市场有一些熟食的卤味那一种，或者是路边的烧烤摊，都有可能是用进口猪肉。
这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知道耶，
真的。然后不是有很多去过国外的人，可能在美国或是纽澳或是欧洲长期生活过的人都说，那个尤其是美猪啊真的是超臭的。
我是真的是没吃过啦，我没有去过美国。
对，我也没有去过美国，我没去过美洲。可是如果它的味道真的这么重的话，那当然它就必须要加重调味，
所以它会在卤味里面出现。
对，就是你只吃到酱油跟糖的味道，或者是那个烤肉酱很重的味道，或者是有人说烤肋排，有人说美猪那个味道就是要烤肋排才吃得下去啊，我听过这个说法。
但是那好像鱼焯生了之后你把它弄成糖醋了，就觉得好像没有坏掉的感觉一样，
不用加醋了是不是？
加糖就好了，
直接做鱼露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大家会开始想说，哇，那我在什么地方会吃到这些猪肉或是猪内脏？而且我也有看过，就是在这一次开放之前，其实那些进口肉品，我们有从加拿大，有从纽澳，也有从美国进口的。那比较高级的可能是从丹麦，丹麦的猪肉还蛮贵的，对。有进口到台湾，有进口到
中國，好像没有特别看到丹麦的
比较少，因为它是品牌的进来。像这样子的，就是猪肉或是猪内脏制品，尤其像卤大肠那种东西。
那而且大肠啊，那种内脏呢又比较容易残留。
对，因为在内脏里面比较容易残留这样子的就是化学物质。肝脏什么的也是。那会吃到这些东西，其实只要外食族就非常容易吃到这样的东西。
对啊，便当店应该很难注意到吧？
我也觉得。可是政府这次讲说，以后不管是超市、大卖场、餐厅、便当店、小吃店，或是传统市场摊贩等等的通路，都要强制标示，如果你用的是进口猪肉，你就要标示产地。
那他会怎么样查核呢？
我也不知道， 是要增加公务员的那个工作量，是要去市场查核，还是要怎么样吗？
我有听说有些公务员是真的蛮闲的啦，可能是要把他们调职，然后专门去调查之类的。
哎、欸，这个不能跨科啊。对啊，哦，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啊，就是他其实我觉得现在政府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是他太快通过，第二个是我们的配套措施其实都还没有很完善，
感觉就是因为真的是有点在赶车啦，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先过，然后再来配套措施一个个来，可能就是想说实际是1月1号嘛，
对，
那我们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今天9月9号，10月10 11月11 12月12
总是这样算啊，是10月9 11月9吧，
白痴哦，10月9 11月9 12月9剩不到4个月，
对，3个月多的时间，他想说可能是用这3个月多的时间再来冲刺定眼镜。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比较需要持续关注的。
对啊，因为通常都是嘛是定好了之后才来通过，而且是过了之后才来慢慢定。
对啊，那这样如果没有定好的话，他还是过啦，那该怎么办？到时候收不回来了。
是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需要全台湾人的监督了。
没有错，因为他说如果业者没有依规定来做标示的话，他可以罚新台币的30,000-300,000。
三万也太少了吧？
三万非常少啊！那你要去怎么定义说这个你要罚多少钱？然后还有标示不实的，可能会罚再更多一点。嗯，
40,000-400,000也，还 OK 吗。
如果说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利益真的很高的话，那根本就不痛不痒嘛。
对啊，如果像鼎新集团那一种的话，400,000应该是零用钱的数字而已。
零用钱是不是？Money 哦，好，今天随便出去就花了400,000这样。
对啊，
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加工肉品，
嗯，
如果你是混合了，譬如说像肉干啊之类的，你混合了，可是美国的、澳洲的、台湾的各几趴，你不需要标示哎、欸。
哈？
哦，
那这样子，它只需要标示加工地，但是不需要加工产地。
对，因为如果这是我们的食品法规，如果你的加工就是。你的这个加工过程达到35%以上的话，那你的产地只要写加工地就好了。那假如说我们今天用了全部都不是台湾猪哦，可能是纽澳猪、美国猪哪里的猪，然后混合起来要做成肉干，但是我全程都在台湾做加工，那我产地可以写台湾。嗯，
这听起来就蛮可怕的。
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在法规上目前是这样，所以。就你如果看到产地台湾，其实用的并不一定是台湾猪肉做成的东西。
嗯，
哦、嗯，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可以钻的漏洞。
对啊，所以真的是以后要买便宜的肉都会有一点点担心哦。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会对我们的消费习惯跟消费的思考稍微有一点冲击啦。嗯，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太 OK 的部分。
嗯，
只是说有没有可能这对我们的产业会有一些转机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通过蛮刚好的是，因为我们的猪肉也拔针了嘛。
啊，对对对，我们已经从口蹄疫区就是、欸、
对啊，已经是出疫区了，
没有错。
所以我们的猪肉也是到了一个可以出口的阶段，所以我觉得。除了担心会在台湾的市场有冲击之外，另外一个可以想的点就是台湾的猪可以出口到哪些地方。而且之前在得口蹄疫前啊、
嗯、
台湾的猪肉评价是很好的。
对
对啊，像日本就超级爱台湾的
黑毛猪哦，黑毛猪真的是蛮好吃的。
对啊，而且你看假如之后那个 BTA 签成功了、
嗯、
那说不定台湾也可以比较short的价格来出口到美国去。
哦，这么说也是，对啊，就是台湾猪肉会开始有更多的出口市场。
嗯，
只是作为一般的消费者，我自己的疑虑是会，哎、欸，那是不是在台湾买的猪肉会变贵啊？
嗯，感觉应该还好吧？为什么会变贵？因为原料那些没有变动啊。
如果是一样的生产量的话，那去国外的价钱比较好。那当然就去国外啊，那台湾的量变少了嘛，台湾猪留在国内的量变少了，嗯，那有可能价格就会升高、
哦、
或者是哎、欸、一样的价格，如果我买不到台湾猪的话，那我一样的价格去买进口猪。
哦，这倒是好像有可能会发生。
哦，我觉得这会或许会是一个产业上的问题，那大家是不是就要付出更多的钱来买一样品质的东西？ 哦，这个对消费者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民生的大问题。
对啊，就可能这对像我们这种比较穷的人，
小资
族怎么负担？然后就变成之后只有吃素了。
吃素，真的真的，以后就只能吃菜这样子。对啊，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政府他也要出一些力来帮助我们的产业做一些转型，或是建立品牌，或者是增加附加价值。这一次其实有一个补救政策，算补救政策嘛，就是他政府要挹注100亿的资金到养猪产业。
但是他这个100亿要怎么使用啊？
他好像就是要建对国内畜牧业就是做一些那个就是转型的补助啦，他要确保国内猪的拍卖价格，因为有美猪进来之后，市场上的猪肉会变多嘛。那如果供给变多了之后，价格可能会掉。
对。
那他就要用这个来挹注，
就是卖的钱变少了，那就用这笔金额补上去
来做补贴。对，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会挹注来做一些，譬如说帮助猪农做生产履历
哦，就有点像那个欧洲的酒啊，蔬菜常常会有那个蓝标标、红标标那个东西吗？
蓝标标、红标标，
我完全不记得他的英文说有什么东西。
那个 AOP 啦，或者是 IGP 吧 ，IDP 还在。
IDP 还有 IDGP 什么哇哥，很多，對，太多了，永远记不得。
其实就是欧盟的认证跟产地实名的认证。对，
只要有这个认证，就至少你可以知道这个的品质跟它的产地是不错的。
对，基本上你会知道哦，它是遵照古法，或是它有通过检验的。但当然它并不保证它一定是最好吃的啦。
对，
可是它你至少是安心的。
对，至少你可以买了它。不好吃你也知道，就算不好吃也不会危害你健康，
是
猛
的
問題，这种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冲击啊，可能可以让猪农们或是养猪户们开始反思说，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不只是用价钱来取胜，
还可以用品牌来取胜。
对啊，就是如果大家消费者都不想要买到美猪的话，那这时候如果有生产履历，哦，我只要看你的 履历， 你的那个 QR code， 我就知道啊，我买到的是台湾猪，就会很安心。
因为你看，像水果，你看有关庙的凤梨啊，
对，
然后哪里来的什么水果啊、蔬菜啊，但是猪肉好像肉类啦，就好像比较少听到这种东西。
我觉得肉类现在都只有在那种大卖场通路啊，然后它会分没有标示的跟有标示生产履历的肉，不管是牛肉、猪肉、鸡肉，我基本上我在全联或是家乐福啦，会看到有一些上面是有贴生产履历
啊，有时候会有。
对，那它的价格当然都会稍微高一点。只是说你就相对的很安心，知道哦，它是从哪里来，它所有东西就经过检验都合格这样子。如果说未来我们的畜牧产业朝这个方向转型的话，也不是一个就是很坏的影响，我觉得还不错。
对啊，就这样就会有点像是京野菜的感觉吧。那个京都的京野菜，就是它的京就是京都的京，
对，
它就是有一个 蔬菜界的 LV 的感觉，它就是帮蔬果们打造一个超级高级的品牌，水源啊、土质啊、长相啊、色彩啊、甜味啊，各个都是超级好的。它就是有一个平价版的，当然是随处都可以买，但是也有一个超高级版的就是让你就算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啊、很大的条件去种植，你也可以获得同等的价格
那就是指说生产者自己决定你要走一个平价然后比较大量的路线，或是走一个精品的路线。
对，就代表说你同样是制衣厂，你也可以选择像 H&M 那样子，那你也可以像路易福通一样就是走一个时尚圈。
原来如此，这也是一个，对啊，因为各有各的市场嘛，各有各的消费者。
对啊，
像我可能是走 H&M 路线，
我差不多是走那个路线的。
对，就是可能存够钱之后啊，去 Louis Vuitton 一下这样子，
然后就要存一年。
但提高价值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两个品牌，就是已经有在，
你说 Louis Vuitton 吗？
不是啦，谁给 Louis Vuitton 啊？云林有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在讲美猪嘛，
对，
台湾其实已经有几个品牌是做履历的肉，可是有一个品牌你刚刚讲的就好猪，
我还以为你要从云林快乐猪开始讲
快乐猪也是，但其实快乐猪我 好像有买，我有买过，对，在通路上我有买过。
嗯，
它其实是云林的农业局跟，就是它跨了几个局处，然后合作去做出那个云林快乐猪的品牌。
哦，
对，然后他们是从生产的部分就好像跟六间养猪场合作吧，然后都是符合标准，然后符合检验的生产，然后也确保了动物福利的这部分。
哦，那真的感觉真的蛮不错的，
所以才是快乐猪吧。猪跟人都很快乐，
改天去看看他的猪到底会不会笑了。
这样子。
然后另外刚才提到那个旧好猪，是之前在我出国前的时候，
嗯，
他们算还没有成立很久，
对。
然后他们算是会收集台湾各地品质好的猪，然后创造一个品牌的形象。他们也跟台湾各地很多的餐饮业合作，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出了一个像是猪肉护照的东西，
欸，
然后就是那边就跟他们合作的各个店家啊，嗯，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猪肉商品啊，然后特色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你只要去了那些店家吃，他就会帮你盖章，集满了章之后，他就寄了一整袋的猪肉来我家，
太爽了吧！
它里面就是有除了纯粹就那种什么里脊肉啊，
嗯，
那种以外，还有像是热狗啊、香肠。
哎，欸，它香肠看
那个香肠真的超好吃的，
它是肉丁的香肠，不是碎肉。
对，所以它的肉很扎实，然后又很 Q， 而且它是用那个什么酒去了。
高粱，
高粱酒，所以真的是超香，那个香肠真的爱爆
哦，好想吃哦。
他在各地都有在卖啦，你可以上他的官方网页查一下到底哪里有卖。
研究的旧吗？
对，研究的旧，
对，旧好猪，好猪就是那个好猪啦，
就是很好的猪，
没有
旧极好的猪，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他英文很酷欸，他叫
Nice to meet you，
不是 Nice to meet you 吧？
不是那个吗？
他是
哦，Choice Pig，
对，Evolution of Choice Pig， 对，很酷的一个名字，
感觉什么猪的进化论，
对对对对，猪的演化，
对，所以你去看他的那个网页的首图，你会发现有点诡异，
超有趣的，也没有到诡异啦。不过他如果你要买猪肉的话，他是在各地有那个什么，就是一些有机通路上在卖，不过他的餐厅通路还蛮多的，
对，很多连锁的啊。也都是用他们的猪肉，
嗯，对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吃好吃的猪肉的话也可以去试试看。其实台湾真的有蛮多这样子的很努力在做生产的小品牌，
嗯，真的，
牛肉啊或者是那个牛奶啊或者是蔬菜的部分也有，
对啊，蛮，多都蛮值得支持一下的。
对，就是希望这一波的这个影响可以让更多人，更多消费者有这个意识，
嗯，
然后愿意去买这样子有新的生产者或是品牌，然后让这个消费变成一个大家的习惯。
对，
嗯，
但同时也会希望就是政府能够定好就是完善的规定。
对，
而且假如这一波就是猪肉啊牛肉定得很好的话，说不定也可以借鉴到其他的食物的安全上面。
没有错。
对啊，这说不定会是一个台湾食安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说不定就真的变成台湾食物的 evolution 了。
哦，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很不错了。
对，就是大家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啦？从2014年那个地沟油事件以来，
哦，你知道地沟油事件有多有名吗？
哦，
我们在欧洲上课都会提到，上课第一次提到台湾就是台湾地沟油事件，超丢脸的，丢脸到爆炸，
丢脸。然后全班的人都知道吗？
对，他说：“哎，台湾。”然后就全部人都看过来，然后想说：“哦，干，好想死，哦！”
我没吃过地沟油，好不好？
我应该说，我有吃过地沟油，而且还是不小心吃到的。
哦，
妈的！
对啊，那真的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是台湾人一个反省跟就是进步的大契机啊。
嗯，
但是从2014年那一次的事件到现在，其实台湾经过了好几次不同的食安事件。然后还有其他的像那个起云剂啊塑化剂之类的，
嗯，
然后还有其他关于食安的各个问题，因为这样一连串的事件，所以大家开始对食安食物安全跟食品安全越来越有意识。
真的，
嗯，我觉得这跟小时候差很多耶。欸，
哦，还有一个差很多的就是像这一次美猪美牛，
嗯，
大部分人都是用讨论的方式，但是4年前8年前
是用骂的。
对，很多人都直接说根本就是拿国民的健康开玩笑啊，但是也没有要谈其他的原因什么之类。
对，
大家就是以骂的为主。
哦，然后今年就是网络上出现了非常多的资讯，或者是 可能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做了网红，或是很容易出来发言吧，
嗯，
所以各种 YouTuber、YouTube 频道啊，或是一些媒体啊、报道者啊，或是关键评论网之类的，还有上下游等等，
嗯，
都开始谈论这件事情，然后列出了一些就是具有专家学者发言啊意见的那个报道。
对啊，嗯，这相对起以前，应该是资讯真的是更容易获得了很多。
对，而且我觉得台湾的整个社会真的是在进步，
嗯，
哦，大家对于这部分的沟通跟求职欲
都有越，而且还有确认，就是能够确认的能力也慢慢在增加
了，大家都成为美育仪了呢。
对，给大家拍拍手，
客气客气。对啊，然后刚刚讲的，其实我们有提到一下政府到底要对我们的畜牧业做什么样的补助跟帮助。另外一个还有讲的是，教育部其实已经宣布，以后学校营养午餐只能用本地的猪肉。
对啊，这我觉得这一定要限紧一点啊，不然全世界家长工作就累死了，养小孩也累死了，然后还要担心吃的安不安全。
对啊，就是至少虽然我们不能说美猪一定不安全，但是至少我们要确保它是，但是台湾猪一定是基本上是安全的，
应该是绝对是安全，然后又比较好吃的啦。
对，就是能够合法进到我们的学校营养午餐这个通路的，一定要是安心的食材才行。
嗯，
对，因为毕竟是未来的下一代嘛。
对啊，
对对，
未来台湾就靠他们了。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台湾的栋梁啊。嗯，然后他也会，政府也会奖励台湾的猪肉外销，
嗯，
那也会那个推动猪只的死亡强制保险等等这样子的措施，那就是会期待说政府提出更多更具体的配套措施跟方案。
对，所以除了政府之外，就是大家也还要更努力的去盯紧，就是接下来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哪些东西做得好，哪些东西还有漏洞需要更注意。
这真的我觉得问题在于要好好监督。欸，
对啊，
哦，就跟选举选赢了，哦，不是开心那一天就好了，是接下来要监督。
对啊，你看那个韩国瑜罢免完，你还是要回去投接下来是谁要来当高雄市市长。
我记得后来那一次的投票率就蛮低的。对，因为大家都觉得啊，
大家都放松了，
麦麦稳赢了啦，然后就回去了。
而且据说韩国一说回去桃园，桃园应该很紧张，
好可怕。那到底跟桃园有什么关系啊？
欸，桃园很多老农民很爱他。欸，
哦，所以是因为可以选上，所以才去。
对，就是那个选他那边选上几率好像比较高，所以他好像会过去哪里的样子。
这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就是桃园人们加油咯，
对我来说，他是过去式。好，可是麦恩，你之前在国外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过国外的猪肉啊？
欸，其实我老实说，回想了很久，我还在那边一直翻我的照片。
嗯，
除了 prosciutto 就是
火腿，
火腿以外，
嗯，
真的是没有吃过。
你在意大利跟英国都没吃过，
都没有吃到，就是要么是吃鸡肉，因为知道鸡肉最便宜嘛。
对，
要么就是吃牛肉。
哦，国外是鸡肉最便宜啊？
对，国外还是鸡肉比较便宜。
嗯，
而且在英国的状况比较特别啦，英国有很多肉铺，
对，
欸，那个肉铺真的是极臭，就是你跟它隔了一条街的距离，你还是会闻得到它的臭味，
很可怕。欸，
而且你知道那个有多么恐怖吗？
嗯，
它是在门口啊，跟在设立结界一样，它是门口就是一堆倒挂着的鸡在那，而且那个脖子都烂掉了，
好可怕哦，
真的很恶心。反正它就设立了结界在那里，所以我就是从来没有靠近过，我连接近500公尺都不想要。
哇，我没有想到，而且你刚刚说的地方不是在伦敦吗？
对，在伦敦的二区，就是蛮靠近市中心的地方，还是这种状况。
二区如果用台北来比喻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一区的话应该算是信义区吧。
对，
就是信义区旁边是哪区啊？
哦，你是说譬如像
可能像中山那一带，就是也是很繁华，但是不是最繁华的那一带。
了解，我很难想象中山。
对啊，你想象你那边中山，你可能走去个什么国立历史博物馆，然后到处都是臭的要死，然后脖子腐烂的鸡挂在那边，有多可怕？
好夸张哦！跟大家讲一下，国外的这种肉铺，它不是只卖一种肉，它是各种肉品都在里面卖。
对，但是因为真的是太可怕，所以我没有接近去观察。就是遇到那种肉铺，我一定是退超远。
这个我很难想象，因为我没去过英国，但我去过北欧的三个国家，然后也去过西班牙跟葡萄牙，这两边我去过的肉铺都没有这个状况，尤其是北欧超干净的。
我真是只有在英国才有遇到这个状况。
哦， 好扯哦，跟 我吃过北欧的猪肉，丹麦的猪肉，
嗯哼，
其实我没有特别的感觉，它没有什么臭味，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到台湾的这么的香甜的味道。哦，
该不是因为气候的关系吧？
这我就不知道，可是冷的地方应该油脂要更多啊。
但是冷的地方味道会比较淡啊。
哦，如果是我自己的 感受的话，或许吧，但我不太确定。嗯，有可能是爱国情操啦。
既定印象就是那个记忆，脑中的味觉记忆，就觉得台湾比较甜的，
在那边就想念台湾的味道之类的。对，但是我没有感觉到肉的腥臭味，我不知道是不是美猪比较特别。
嗯，但是欧自己提的那个就感觉蛮可怕，他是去澳洲的时候吃那个澳洲猪肉超级臭，
对，
而且明明是很新鲜的猪肉，还是很臭。
哦，因为它不是冷冻的，它是就冷藏肉而已。
对，就是新鲜肉。
嗯，那时候不是人家煮了那个时候台湾风的那个肉燥饭还是卤肉饭，然后他吃了一口，然后就谢谢 ，I'm fine， 这样
真的是太诡异的那个味道。
对啊，通常在国外那么久，应该会很想念那样的东西，但是连那个都吃不下去的时候就。
Oh, 真的就GG。
对，我们其实我为了这一点，我很想要来实测看看美猪的原肉。
对啊，到底大家说美猪很臭，到底有多臭呢？
前几天
而且为什么这么臭，真的很奇怪啊！
前几天的那个泛起绯闻新闻上面才提到，
凯莉说美猪超臭，哎呦，对啊，
像狐臭，
像狐臭也太惨烈了吧？
然后我说，有这么惨哦？对我蛮好奇这件事情的。嗯，有点想要吃吃看，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买到这个东西。
可能要真的要飞去美国一趟吧。
靠，现在飞得过去啊？
然后没有，可以飞得过去啊，隔离就好啦。
那还是算了吧，我才不要为了这样，然后在那边又吐了，吃到吐。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啦，其实这一次的开放不是只有冲击而已，它不是只有坏处，
还有很大的转机，而且这真的是很重要了，因为毕竟你看台湾的。国际地位真的是比较小，
嗯，
然后地又真的比较小，所以对国际的影响真的还是比别人吃力一点啦，
嗯，
所以就是这种时候好不容易旁边有人出事了，
我们都在等人家出事，
所以我们在等人家出事，那就是等到中国出事，所以赶快要把握这次机会。
讲的我们跟好像没有从击败人的这个角这个角色切换掉，
就是我们有切，就是赶快就是趁别人出事了，我们就。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
OK， 了解。小国家还是要把握住一些机会啦。
对，真的。
对啊，毕竟我们的资本啊，不管是土地还是资源，都没有那种大国那么多。
嗯
嗯。可是我觉得，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先不讲贸易这一块好了，就是大家应该还是希望吃东西的时候可以安安心心的，然后又吃到好吃的东西。
安心健康的长大。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但这不是只有。政府的责任，
这是大家的责任。
对啊，我觉得现在已经跟蓝绿什么没有关系了，因为不管是谁在当执政党、
这
个，这
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对啊，就是这个贸易的东西，只要对台湾好的，它都是很有可能通过的。
对啊，你看从陈水扁、马英九到蔡英文，其实每一个政府都是有试图要让美猪美牛进口的。
对。对啊，我们好像在国际情势上，我们没有办法拒绝这件事情。
嗯，
对，那我们就要靠不管政府的政策，然后我们自己的小心来守护我们自己的这个餐桌跟餐盘，对不对？
守护我们自己的卤肉饭，
守护卤肉饭，台猪万岁！这样子，对啊，我自己可能还是会比较偏向吃台湾的猪肉啦。
嗯，我自己也是。
对，那希望我们台湾用心的生产者们都能够好好的撑过这一段，然后好好的活下去，就是、
好好的进出口到国外。
哦，对对对对，你说用猪肉称霸全球吗？
用就猪肉征服全世界，
征服宇宙，
用猪肉打败中国，
是也不用这个样子啊。对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
我是麦恩，
我是阿西，
拜拜，
拜拜。